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我们弟兄姐妹带领我们来唱这敬拜的诗歌。十字架的爱是何等的宝贵，因着主耶稣的爱，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的世界的里面，我们能够有机会认识他，也能够聚集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思考路加福音。好，我最近一直都跟大家来看路加福音。那么上次跟大家已经读过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啊，从第22节读到56节。那么上次告诉大家，我们时间关系没有办法把整段跟大家来都讲完，所以上次呢就跟大家讲了其中的两个的故事。那今天要把剩余的我就把它讲完。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先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从26节路加福音的第八章26节到42节，然后从49节到58节这两段的圣经。 Gospel of Luke chapter 8 we're going to read from 26 to 42 and then 49 to 56.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Gospel of Luke chapter 8 26节到42节。好，我们上边也有这个圣经。好，大家如果你喜欢用看你字的圣经也可以，否则的话荧幕上也有。好，我们谢谢弟兄的为我们预备。好，我们一起来。他们到了格勒申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对面。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扶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鬼从男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把他常被人看守，又被贴脸和脚镣困锁。他竟把贴脸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是因为负责他的鬼多。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群，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人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扶着的人怎么样得救告诉他们。格勒申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他的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49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出来：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着女儿哀哭随冲。耶稣说：不要怕，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讥笑耶稣。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了，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上次讲到的时候的题目，我选那个题目叫做绝处逢生，是和大家看了从42节到刚才读完的56节，从其中我分享了两个的故事，平静风浪和医治那个患了血漏的一个妇人啊，还有两个啊，今天就跟大家来把它看完。本来我预备的时候想啊，我还是要不要用上次讲的那个的题目绝处逢生呢？但是当我几次去看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发觉好像绝处逢生对前面那两个故事是很适合，很对题。但是当我看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用另外一个题目更适合，还是说更贴切在这个的两个故事里面。所以我就选那个题目叫死里逃生啊，死里逃生。几个星期前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新闻哈？现在看新闻是很方便哈，不需要买报纸哈，打开你的电脑，打开你的手机哈，你要看什么新闻都有哈。几个星期前哈，我们留意到有一个哈大家全世界都关注的一个的消息，就是在泰国，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哈？泰国有一对足球队哈，一个年轻的青年的足球队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跑去一个山洞的里面哈，我要找为什么他们要跑去，我没有找到哪一个的消息哈，但是他们就去到那个山洞里面，后来说是为一个其中一个人的庆祝生日哈，那他去到那个山洞里面后来你知道泰国下雨很多嘛，对不对啊？他们去的时候可能没有在意哈，那么去的时候突然间下很多的雨水在那个山洞里面哈，如果你去过我们这边南油塔的时候，你去到一些的地方啊，你会看见好像干干的，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如果突然间下雨了，你就知道很危险，那个水突然间就冲过来哈。那他们可能也是遇见同样差不多的事情哈，他们就被困在那个洞里面啊。我们看新闻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哈？没有看过哈，可能有人没有看到哈，那个他们被困在那个洞里面哈，起先的时候那个他们那个教练还去找他们哈，可能还没被困的时候，去到后来那个水太多了，被他们越推，他走到一个地方高一点的地方，他们被困在哪里？后来他们的家人知道他这个结队的小孩被困了，他们就找人去，希望能够把他们救出来。结果呢，在那里待了9天。后来啊，大团圆哈、，good ending 啊，后来所有都被救出来了哈、啊，故事就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了哈。但是我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个的新闻跟今天我要讲的是很贴题，对不对？死里逃生，他们是真的是死里逃生。他们在被困在那个的洞里面的时候，我看那个新闻，他们说哈，那些人开始的时候去救他们那些人，他们觉得是不可能救得到的，因为那个水啊、那个山洞那些的那个太不可能能够救得到他们啊。他们有一些的估计说，如果真的要救的话，可能要等上几个月，让那些水退了之后，才有可能把那些孩子救出来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们真的是那些去拯救的人根本没有想到是有可能把他们救出来，所以这群的人真的是死里逃生啊！12个人加上那个的教练哈、啊，安全的离开的那个地方。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他去了一个地方叫格拉森，他去哪里干什么？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点背景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要去哪里。但是当我们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为什么要去哪里，因为哪里有一个人很需要耶稣，他去到哪里来拯救他，来帮助他。所以耶稣去哪里不是哎呀刚好路过哈，经过哪里哈，所以呢顺便哈，偶然碰见了就把他救过来，不是。耶稣是特意的去到那个地方去找这一个被鬼附的这个人啊，要把他救出来。那我们看见这个被鬼附的人一些的情况啊，让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的处境呢。这里告诉我们他许久不穿衣服了，也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我们觉得是很奇怪哈，为什么要住在坟茔里啊？当我们想到坟墓坟茔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可能我们会一下子我们想到中国那些的坟场，哎呀很恐怖，对不对哈？就算不是，起码是 Aggie 那个 village 对面那个的地方哈。虽然很干净，但是怎么住呢？对不对哈？所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说是住在坟茔里。那其实这里有一些犹太人当时那个坟墓啊坟茔，跟我们所想象当中的不一样的。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死了之后被埋葬，他葬在哪里？葬在一个的山洞的里面去，所以后来就是用个石头把那个洞口封住了，对不对啊？所以这犹太人他们不是我们这样挖一个的地下然后把它埋了，不是这样的啊。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山洞啊，如果看旧约也知道哈，亚伯拉罕他的太太死了之后，他也是买了一个的山洞然后把它放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代犹太人他们埋葬死人不是刮一个地下刮一个洞然后把它埋，那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山啊，山有很多的山洞，所以他们就会在一个山洞的里面把这个山洞用来放着死人的啊，所以他们就把那些的死人放在那个山洞的里面。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被鬼附的人啊，被人用贴脸啊脚镣捆锁住之后然后呢争断的时候，这里讲到他被鬼赶到旷野去。那这个是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住在坟茔里面，因为旷野就是那些的山洞那些的地方那些埋葬死人的地方，所以他能去住在哪里？起码有一个洞嘛，进去里面可以不会太阳不会晒到雨水不会淋到嘛，所以这个人是住在这个的山洞的里面与死人同住。不穿衣服，不住在房子，却住在坟茔的里面。这表示告诉我们什么？他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离开了人群，在这个被鬼附了之后啊，他的家人不敢跟他一起住了，这个社会也不允许他留在人群的当中了，就把他驱逐出去赶出去。所以这个人呢可以说被家人被社会被整个的群体都抛弃了，不愿意接受这个人。所有人都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他住在使人同住，意思是什么？其他人把他当成使人来看待了，他再不是在人群的当中，他再不是一个人了。奇怪的是，耶稣为什么要去救他？为什么耶稣要跑那么远的路？没有跑路，坐船。为什么耶稣要特意去哪里来拯救这样一个就算在家里面在人群的里面在社会里面都被丢弃了都拒绝的这样一个人？当然呢，我们说比方说你看 这个的泰国这一队的小孩，他们被困在这个的洞的时候，哎呀，他们的家人知道他被困了，很有可能会因此失去这个孩子了，所以他们一定想尽办法去找所有能够去救他的人，希望社会，希望国家能够找人去救他。所以一定请了很多人，告诉了很多人这个事情，希望他们能够去救，只是孩子们。但是一个已经被社会所拒绝、所抛弃的一个被鬼附的人，谁会去想到要去救他？都没有。但却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就特意的要去那个地方，目的是要去救这个人。那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讲这个的讲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提到前面平静风浪的那个故事，那一段是不是？那段让我们看见什么？耶稣要去那个格勒森那个地方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他要去救这个人的时候，在路途过程的里面遇见一个极大的风浪，这个风浪让哪些的门徒，哪些当渔夫的，每天跟风浪打交道的那些的有经验的渔夫，竟然害怕一个地步，竟然没有办法来处理，只能够叫醒耶稣来处理这个事情。我们看见耶稣要去救这个被鬼附的人，原来在过程的里面是那么的困难，就好像那些去救这些的孩子的那些救护人员一样，遇见多少的困难。但是耶稣没有因为不方便，没有因为面对困难，甚至几乎丧命了。上次讲到这个的平静风浪的故事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还要做这个事情？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基督徒怎么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神爱世人这句话不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的口号，一个的宣告。神爱世人是一句表达神的本性的一个的事实的宣告。神爱世人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真实的事实。这个人社会不要了，这个人家人也不要了，这个人被拒绝出去了，把他看为是死人一般了，住在死人的当中了。但是这个人在耶稣的眼中，在神的眼中，他的灵魂还是有那么重要的价值，所以他愿意去到那个地方，特意去到那个地方来去帮助，来去救那个人。你知道人看人与神看人很不一样啊。人看人，人与人的交往的里面会怎么样呢？人与人的交往里面常常会有一个评估哈，先要看一看哈，我跟这个人的交往哈，会不会让我得到利益，还是让我得到损失？啊，我跟这个人交往，可能会先考虑一下他的身份是什么。我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会看一看究竟我跟他交往会提高我的身份呢，还是把我的身份贬低？究竟我与人的交往的里面，有没有一种以实用价值这个角度来评估才与人交往？所以我们知道在美国这边，可能在香港在中国可能也是一样哈，那些哎呀读在学校读中学的那些孩子们，有时候真的很痛苦哈，那些 popular 的哈，那些很多人喜欢的那些的人呢，哇，大家都想跟他做朋友哈，但是那些呢好像没有太在出众的，好像默默无声的，好像是不是那么吸引人的，那些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 啊，所以在读书的过程里面，孩子们也很痛苦啊，常常要争取让人成为一个被喜欢的人。啊，其实不是小孩，不是孩子们同样的面对这些事情，成人也是一样的。啊，当我们在社会里面与人交往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的过程里面就说啊，你做什么工作？啊，这个是第一句很重要的一个的哈。探讨一下哈，究竟你做什么工作哈？在这边不好意思问你收入多少哈？听说在国内可能还会问的，就是有没有问的哈？啊，你收入多少？哎呀，原来这么低哈，算了哈。可能人与人的交往里面非常注重，究竟这个人有多少价值？哎呀，可能我小人之心。啊，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啊，但是普遍的社会里面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当我们看见神对人的看法不同，这一个被鬼附的人，甚至连家人、社会整个的都不要他的时候，把他看成是死人的一个人看待的时候，神还是愿意经过那么多的困难问题来去拯救这个人。是神爱世人，这个世人不是代表某一个阶层的人。神爱世人不是爱男人不爱女人，不是爱有钱的富人穷人不爱，不是爱那些漂亮的不漂亮的不爱。原来神爱世人是包括所有的人，甚至被这个世界所拒绝的人都是神所爱的。所以神爱世人这句话并不是一个口号，还是说一个宗教的一个的俗语，是一个实际的真实的一个的表达。我们来看这个人啊，这个人是一个挺可怜的，在这里没有讲太多哈。形容他的事情哈，在马可福音还是说其他福音里面，还讲到哈更多的关于他的事情哈。这个人不晓得在哪里住了多久了啊，不知道在哪里面对了多少的困难了啊，根本就被人忘记了哈。但是今天他遇见了一个从没遇见过的人，这个人竟然改变了他的人生，改变他的命运。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特意的来到这里来帮助他，来改变他。耶稣在这里记载这个故事，也不是一个唯一一个的表达神爱世人的一个的故事的表达。耶稣做了一个信徒一个非常重要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他去到被拒绝被抛弃的人群的当中，在历世历代的信徒的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同样的事情也发生。我刚信主之后哈，我很喜欢看一些宣教士的一些的传记。我不晓得我们基督徒会不会看宣教士的传记哈。真的，如果你刚信主，你看一下宣教士的传记的时候，哇，会挑起你很对神这个认识那个热心哈啊，哪一种的激励哈。刚信主的时候，我看了很多宣教士的传记哈。当然不是现在不看哈，就因为已经看了很多了哈。很多宣教士的传记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从耶稣基督里面所来的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很多宣教士去选择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并不是选当然我要讲的是那些真正被神呼召出去做的那种啊，不是挂个名的那种啊。他们选择去什么地方，他们很多时候是选择去一些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要去到哪里做什么？去到哪里要把基督的爱，把神的爱很真实的来告诉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信徒列了这样一个好的榜样，所以历世历代的信徒有多少因为神的感动，神的爱在他们的心中，他们也去到人群的里面，把基督的爱分享给他们。那些地方可能你连想都没想过啊，会愿意去啊。前段时间我们在电视在那个一些的 video 里面看见一些的宣教士哈，他们去到非洲啊，一些很落后的地方哈，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在那里办教育哈，不是白人是我们中国人哈，是香港的，是台湾的哈，暂时是这样哈，可能将来很多中国内地的一些的基督徒也会做到这个事情。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并没有过着很舒服的生活，但他们却把基督的奶粉的爱进入他们的当中。因为那些人是被世界所遗忘的一些的人，竟然有人愿意去到他们的当中，住在他们的里面，很多人因此来信靠了主，归向了主。在这个人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里没有说，刚才说到路加福音提到马可福音提到这个人所对他的形容有很多。这里告诉我们被鬼附之后，耶稣来帮助他，来把那个鬼赶出去了但是那个鬼央求耶稣不要把我们赶到无底坑去当时哪里是放猪的地方那就有一大群的猪这里是说有一大群的猪在哪里然后呢鬼就央求耶稣就允许这些乌鬼进到猪群里面去结果呢那一群的猪被鬼附着之后他们冲下山崖淹死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多少但是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那里有2000头猪。当时哪些人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哪些看猪的人吓死了，跑去回到城里面告诉哪些格勒生的人告诉他们这个事情。哪些人接着告诉我们，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就回去找耶稣，然后告诉耶稣，耶稣啊，你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们害怕。圣经说他们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哪里再有被鬼附的人就惨了。现在这个被鬼附的一个人就失掉2000头猪，如果哪里还有多几个被鬼附的人，哪里所有的猪都没了。你可以想象最近的猪肉比较便宜，但是也是很贵，对不对我们要想一想2000头猪有多少的钱。他们不愿意看见如果被鬼附的人再被耶稣赶出去的话，那些鬼再来让这些猪跳崖的话，自杀的话，那他们就惨了。所以赶快把耶稣赶走。这个就是人对人的价值的评估，跟神我们的主对人的价值的评估的不同。人看见这个人根本不值让我们浪费2000头猪，让他住在哪里就好了，不要管他。但是我们的主不是，因为这个人的需要，他就去到哪里来帮助他，改变他。这里还对这个人的形容是什么？他是被铁链脚镣所捆锁着，但是呢，他有力量把那个铁链跟那个锁都挣断。你想象一下他多大的能力，这样一个被鬼附的人。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可能这里没有太多的形容但是我们如果把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对这个故事的表达的记载同样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的事情，这个人非常有能力， 连锁链都绑不住他，他把锁链弄了挣断。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控制不了自己，他竟然拿石头来砍自己。所以马可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非常有力量，但是他在当中常常用石头来打自己，他控制不了这个自己。哎呀，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一幅很有深度的一个的图画。怎么样有深度的图画呢？一个人拥有极大的力量能力，但却是失控，不能够控制，最后还自己伤害了自己。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想到什么。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看到在历史的当中，这样的图画是不断出现。最近我教成人主学，教教会的历史，宗派哈，异端哈，讲到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最近才刚讲完，还没讲完哈，讲这个的天主教的一个发展的一些的历史哈。当我看到这个的天主教发展的历史里面，也让我看见同样的图画就出现了。当我们回来去看天主教历史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很腐败，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有很多教廷的一些丑陋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历史的前头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为什么当时的教会会有那样的一种的发展的一个的 trend， 一个的趋势呢？其实在起初的时候，教会是真的是凭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机。因为当时教会起来的时候，第一世纪第二世纪里面已经产生很多的所谓的异端，一些的错误的信仰出现了。当时教会为了要保护这个信仰的纯正，所以他们要抵挡，要对抗抵挡这些的异端的一些的错误。但是你可以想象，你跟我是一样的，你说了跟我说了有没有分别？如果大家都是平等的话，哪里谁说了算，对不对？所以当时的不同的教会起来，那些的主教虽然是讲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大家都是主教，大家都是同等的身份，没有什么区别。怎么样能够来control 这些的异端的发展呢？当然了，在当时那些的教会的领袖会想到，如果我有这个权柄，我一锤定音啊，我说了就算，那当然其他的错误呢，我就可以把它淹过去，把它灭了，对不对？你有权柄你才能够定标准嘛，对不对？所以当时的教会里面，因着政治的势力，他们也挂钩了，利用政治的势力让他们得到某一种的能力，某一种的权柄，能够定这个的信仰的标准。哎呀，本来是好的，但是当我们看见教会的发展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原来当一个人拥有权柄能力的时候，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教会啊，一个团体拥有能力权柄的时候，这个权柄能力越大，开始失控了，开始没有办法控制了。最后起先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个信仰的纯正，到了后来竟然成为一个信仰纯正的拦阻。那我相信这个是历史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的事情。多少人在人生里面追求能力，追求权柄，可能在开始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很比较跟纯正的一个的动机，但是发展下去的时候会失控的。 有没有？我相信有吧。那看看就看看历史，我们就能够觉得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啊。最近如果大家看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最近国与国之间那个政治的讨论，哎呀，多到看不完了，对不对啊？国内也有很多的言论，你也看不完了啊。当然，我在这里不会讲政治的事情，那教会不讲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应该在讲台讲啊。但是从这些的讨论的里面，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多少的人，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任何一个人啊。当他拥有他的能力权柄越来越大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他是控制不了的，他必须要按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人在江湖什么身不由己，对不对？当一个人走向这个路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停下去。多少的人在我们人生的里面，虽然我们没有被鬼附，感谢主，但是并不等于我们没有脚链锁链把我们捆锁住。这些脚链锁链把我们捆锁住，让我们不能够有自由。有人说的这个锁链就是贫穷，我挣扎了，我富有了，我就不会被捆锁。结果可能真正的有能力了，赚了很多的钱了，但是最后却是失控了，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控制你所拥有的。我们看到中国很多那些的官员的下场，我们都知道了，钱多得不得了。我看有时看那个电视剧哈，哎呀，看到一个真的让我们觉得很可怜的事情哈，也是贪官哈，贪了很多的钱哈，但是放在哪里？放在家里，放在墙里面，放在枕头底，放在那个床底哈，没有用过。哎呀，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挺可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贪，不能不贪，但是贪的时候也不能够用啊。看着那些钱被捆绑着，不要以为只有这个被鬼附的人是在捆锁的当中。今天多少人我们都被捆锁着，不同的层面，有些人是被我们的情欲，被我们的贪心啊，有些是好的上进心，上进好不好？上进没有人说不好，但是我告诉你，上进心啊，也是一种的捆绑。到一个地步你会跑不掉的啊，你会失控的，你会不单只是你自己受伤害，你身边的人都因为你的上进心是受伤害的。我相信我不需要讲什么例子，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啊，你要成功必定有所得有所失。多少失去的比你所得到的更多。耶稣基督来的时间不是2000年前来拯救一个被鬼附的人，神爱世人不是单单爱以前那个时代的人，神爱世人是爱我们每一个这个时代的人。他来就好像为那个赶鬼被鬼附的人一样，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脱离那个的捆锁，让我们可以脱离哪一种的不自由，我们可以再进入这个人的里面去。那些人不把这个人当成人，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人性，把他看成死人，住在死人的当中。但是你知道吗？圣经形容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那个状态就是死。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说这句不好听，我们都是死人，我们都是住在死人的当中。耶稣基督来的人世间，他就是要让我们 离开这个死亡，让我们可以死里逃生，可以有一个新的一种的人生。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并不是单单2000年前的一个神迹，历世历代这个神迹不断的出现，多少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重新得到一个新的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个生命可以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不管我们人的眼光怎么样看，可能你也曾经受过一些不好的对待，但是只要你像这个被鬼附的人，什么时候你遇见耶稣基督，你就有盼望。耶稣医好了这个人，却被那些的格拉森的人赶走了，要他不能够留在那个地方，因为他的杀伤力太大了，再赶一个鬼的话又不见2000头猪的话，他们没有多少猪可以不见，所以他要把他赶走。但那个人呢，想跟着耶稣，恳求耶稣让我跟你一起去吧，做你的门徒，跟着他，哇，那多好。但是耶稣说不，你要回家传扬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我们发现耶稣常常有一个很出人意表的一些的行动，我们想不明白的。有时候医好人之后，他说嘘，不要告诉人。但是有时候呢，医好一个人的时候，就敲锣打鼓，快去告诉别人。有时候我们真不明白，为什么耶稣有时候叫人去传扬，有时候就不准人传扬，究竟为什么？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那个地方格拉森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住的地方，是一个耶稣不能够待在那里的地方，因为他做了这个伟大的事情，人家不欢迎他。那这样的话，神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可以传扬出去呢？那耶稣就用这个已经被鬼附过的人回复新的生命的人，再进入人群的里面。所以今天你会看见有很多过去的有些基督徒，他们过去曾经是一些不好的人，哎呀，做黑社会了，贩毒了，吸毒了，还是各样不好的事情。当他们信主之后神常常感动他们，差派他们进入人群的里面，让他们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但是同时也有些人，神说嘘，不要出声，你自己好了就好了，不要太多声，等下我们看下一个我们就知道。回来了，四十节告诉我们，回到起的地方的时候，有一大群的人有来迎接他，但是其中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亚鲁，谢谢来求他。为什么？因为他的独生女儿快要死了，请耶稣赶快去救他。我想这个肯定我们明白，就像那个刚才一开始的说，那个泰国哪一群的孩子们被困了在山洞里面，父母哪里不会不你 you know 不关心一定很心急去找人来去救嘛。所以这个埃鲁也是一样赶快来找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但是上次我们也讲了，在这个路途过程的里面又遇见另外一个事情，每一次耶稣要做事情总是发生的意外面对一个事情，就是那个血漏的妇人来求医治结果搞来搞去搞了一段的时间，正要去的时候，赶会堂的家里面的人来人了，他说不要麻烦这个老师了你的女儿死了不用去了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耶稣讲了一句的话这句话呢到了今天还是常常被人耻笑的一句的话。他说什么呢？ 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那如果我们说那十二个孩子在山洞里面啊还活着的时候啊，那些父母很关心找人去救的时候，有人告诉这些的父母不要怕，只要信，总会能够救出来啊，我想这是一句很安慰人的一句的话，对不对啊？还有希望嘛，这些还活着嘛啊，给他们正能量可以去救嘛啊。但是这个孩子已经死了，死了耶稣还说不要怕，只要信。所以今天很多人哈，为什么觉得基督教信仰有时候不合理，还说没有理性啊，都已经明明摆在哪里一个事实呢，还信什么？我不知道你读这里你有想到什么？他们怕什么？也是说不要怕，怕什么？人为什么会惧怕？你什么时候惧怕？他眼前有个人出来在你面前吓一跳，还是说他眼前你面对啊，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你，你有没几天了，你哇吓死人了。为什么人会惧怕？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事情，哪些事情是我有能力去控制的时候，我是不会害怕的。这个事情发出来，我已经想到几十条解决的方法，我有足够的资源，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不用几分钟我可以把它搞定，你怕什么？当你有能力去处理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惧怕。但是当有一些事情出现，你突然间发觉你完全没有能力去掌控的时候，人就惧怕了，是不是？在一件有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你就很害怕了。不要怕，因为人常常是用自己的角度来评估什么事情我可以处理，什么事情我不能处理。但是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信什么？信什么？在这个世界，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世界里面，其实有一个超过这个世界、超过人的能力的存在，这一位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掌管人生命的主。我们所遇见的困难，当我们面对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是以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评估这个事情，我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资源，有没有方法，有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所以我去处理，我没有我就惧怕。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有一位超过世界一切的，他有绝对的能力处理任何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当耶稣进到这个房子，哇，那些人都在哭了，哭得死去活来了。我们看这个人啊，这个女儿啊，都死了，那些人为她而流泪了啊。耶稣说不，她不是死，是睡着了。不，他不是死，是睡着的。神看见这个孩子跟人看见这个女孩不一样，人看见这个孩子不动没有气了，是死了。神看见是他的灵魂，神看见是他能够回到生命的源头哪里去，生命的源头能够使这个已经人不能够动的一个人能够活过来。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那些人就笑他了，都死了还做什么，没有希望。但耶稣却使他从 死里面活过来。当然了，这是一个神迹，当然这是一个不是平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当我读看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尝试用各不同的角度来去明白，我发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前面哪一个的被鬼附的人，是人看他如死人，把他拒绝了，耶稣把他救过来。这个女孩，人的眼光看她是真的死了，但是从神的眼光，她只不过是睡着了。这个圣经里面，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形容信徒的死像什么？记不记得？睡着了。从神的眼光，信徒的死只不过是睡着了，要起来的。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一个神学上的一个的观念。当然呢，在这个故事里面，那重点不在这里，但是我也顺便讲一下而已哈。在神学上的观念里面，当一个人离弃了神，跟神隔绝的时候，他的灵与神隔绝，他是死的。当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他死了，肉身不动了，但是他是活着，在神的里面。神救这个的被鬼附的人，让我们看见原来神可以让一个人，一个已经失去人性的人，重新回到人性的一面。当耶稣把这个女孩从死里面复活过来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人的死原来有一天要复活的。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刚才我们读的使徒信经还说，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还有什么？我信身体复活。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读了，你信不信？信不信？信、哎、还好。你说不信，我要重新来慕道班。那身体复活是圣经的应许，将来有一天所有在所有死了的人，启示录告诉我们都要复活，神给我们另外一个的身体啊。但是这个不是今天要讨论的一个的题目啊。但是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身体复活是真实的。耶稣基督透过圣经透过这两个的死人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在这里最重要一点让我们看见，就是说耶稣基督不单只是能够让一个被鬼附的人脱离捆绑的这个新的生命，神甚至将一个已死的人真的能够使他活过来，这个活生生的一个的真实的见证在当中。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被神释放，不是单单释放而已，神是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给我多两分钟哈，几分钟哈。这两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留心去读这两个故事的时候，这两个故事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但是有很多对比在当中啊。如果大家来去看，我很快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哈。这个被鬼附的人是一个被所有人都拒绝、没有人爱的一个的人，但耶稣却进到他的那个地方来拯救他。但是这个埃鲁的女儿呢，她是用电视剧一句的用语啊， 万千宠爱加一生，所有人都爱这个孩子。这里说什么？独生的女儿，你说爱不爱？独生唯一的女儿啊，你爱不爱？肯定是很爱的。一个不被爱，一个没人爱的人，一个所有人都爱的人，都是神所爱的人。没有因为他人爱他多，就跟没人爱，所以神爱他多少不同。一个被看为死的人，一个是真实死的人。耶稣救了这个人，打发他出去传讲，但是耶稣在这里却叫海鲁不要争声。一个是身份低微的，一个是身份高贵的。但是两个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主耶稣基督主动的去帮助他们。你说不是啊，海鲁不是他有人请他们，你还记不得他有人来说不用去了，耶稣说不，我还要去。所以两个都是主耶稣主动的来去拯救他们的人。在这个的两个故事的里面，都让我们看见同样的一个的结果，他们死里逃生，本来已经没有希望，因着主的出现给他们绝大的希望。刚才那个故事里面，我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泰国的哪一对的小孩，在这个的山洞被困的过程里面，有很多人来尝试去救他们。你知道总共有多少人吗？报告，新闻报告说超过1000多人，当然不是同时间哈，因为9天的时间那里，超过1000多人的人次去救这12个孩子，加上那个教练。但是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的有一个很让人相虽然是大怎么一个happy ending 哈，但是在当中还是有一些的悲剧。去拯救他的人的当中，有一个潜水人员淹死了。后来这些孩子出来之后，带着很感激的心情，对着这个为救他们而死的人，我相信他们的家人所有人都为都带着感激的心对着这个人。应该的嘛，对不对？为了救这些孩子牺牲了自己，怎么会不感动呢？怎么会不感激呢？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本来是与神同等满有荣耀全能的一位的神，竟然来到人世间，进入人群，住在我们的当中，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只有一个的理由，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因他缘故得救，从死里面能够活过来，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面对这样一个人，我们能不感激吗？面对这样一位的神，我们能不感动吗？我相信当我们每一次读到神爱世人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原来神所爱的不是人人为有价值的人他才爱，连最没有价值被拒绝的人他都会爱。我甚至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不完美，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我们的过犯，我们曾经是一个不好的人，可能现在也还是不好的人，但是神不会因为我们做的好与不好选择爱我与不爱我。神的爱是完全的，他要把他的生命
献上，就是要让你让我因他这个牺牲可以得着拯救。所以今天我愿意把这个两个故事放在大家面前，作为一个的见证，一个例子。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今天还是活着，还是进到你我的生命的里面，要释放那些捆锁着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好与坏，他都接受包容，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问题是你要不要？不要怕，只要信，因为这位神是全能全知，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他不能够做的，只要你愿意跟他有这样一种生命的关系，你就可以经历到他的爱如何在你的身上。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圣经放在我们面前，把这样一个故事放在我们面前。你为了那个被鬼附的人，你经过那么多的危险，几乎丧命的危险，你却特意的要去到那里来拯救他，来释放他的捆绑，不再被鬼所缠绕，让他脱离这一切的痛苦。他虽然有能力，但却失控了，他用自己的能力来伤害自己，也伤害身边的人。哦，主啊，当我们来到面前，可能我们也想到，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也被许许多多的事来捆绑着，我们追求美其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多少时候我们得到的却让我们失去了更多。求主你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真的能够重新得着自由，重新过一个属于人属于神的一种的生活。感谢你，因为你是能够是使人复活，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人生。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过去你还不认识这一位的救主，今天耶稣基督的故事陈列在你的面前，如果你听了这些故事，你愿意去经历这位爱你的神，愿意能够经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自由一种的生命，不再被捆绑的生命，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去接受它，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你有这样一个的意愿，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有的话请你轻轻举起手。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有这个意愿，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主？有的话请你轻轻举个手，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一个其他的朋友有这样一个的意愿，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让你可以经历神这一份无私的爱，让他能够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给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享受在他里面的自由，所有的锁链捆锁他都能够为你来打开。有没有任何的朋友有这样一个愿意接受的一个意愿？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为你来祷告。有没有一些的朋友有这样一个的意愿？有的话你要举起手。如果你心中有所挣扎的话，正是你需要举手的时候了。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有这样一个意愿的话， 请你尽情表示，让神可以知道有你的存在。好，我们低头，我们继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无论是有举手没有举手的，主啊，我们知道你都在我们心中做工。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继续的认识你，继续的被你来释放，让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一切所缠绕我们的、捆锁我们的，因着在主你里面我们得到释放。愿主你自己赐给我们所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成为你所使用，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恭敬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面前，求你亲自的带领。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